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11号星期二。今天呢其实在整个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的消息，特别是围绕着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呢在这两天啊，整个世界上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包括连续呢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轰炸。然后呢今天G7呢对他们的谴责，包括刚才有这个阿联酋和土耳其的总统呢去见普京。那么这一系列的动荡呢其实对整个世界呀又增加了一个相当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呢这次普京对乌克兰的轰击直接导致了他的供电设备这样的一些损坏，所以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停止对欧盟啊欧洲国家的这些供电，那让现在的欧洲的能源紧张的情况呢更加加剧。所以就今天呢就本身哈就有很多的这些消息呢就非常的动荡。那包括呢在上周五高姐给大家讲到的，那拜登这边刚刚签发的一个关于芯片扩大制裁的这样一个法案，那么这两天我们发现的这个法案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高科技啊半导体行业是直接是大跌的这样一个情况，也给今天的股市呢带来了重压。同时呢我们看到英国方面的央行呢在两周前啊就是刚刚动作了一次，因为呢他们要出来一个政策，直接呢导致他们的市场的波动。那么今天呢他们的央行行长的一段话也导致了今天的英国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国的股市呢大跌。好，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今天一共呢高阶会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为大家讲解一下今天股市的概况，然后呢第二部分还会讲一些个股，第三部分呢我们高阶会请昨天邀请的张啊给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啊英国央行这个动作到底是个什么动作，怎么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现在到底哈我们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滞胀性的硬着陆啊，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市场大家都在讨论的，而且看法不一致的，所以我们也一起呢去关注和分析一下。全程呢高杰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分享您的观点。今天的美股的收盘可以说是涨跌不一哈，纳指再次创下了两年的新低，还有标普500指数呢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了。那基本上昨天我已经讲到了，这本周都在关注着美股的财报通胀啊，星期四的公布的通胀的数据，包括呢刚才提到的紧张的地缘政治形势，还有呢今天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下调了2023年全球的 GDP 的预期，所以呢都是这种黑云压头的这种感觉。今天呢道指呢是稍稍啊涨了一点 36.31， 这也是刚才提到的英国央行在他说完话之后呢就在收盘之前啪哈、啊、这个整个美国股市就砸下来了。涨幅呢只有道指涨幅只有 0.12%， 现在是报29,239.19点。到现在为止呢它已经跌幅是 20.2%。科技股今天呢是再次引领市场的走低，纳斯达指数跌了116啊就点，跌幅呢是达到 1.1%， 报10,426.19点。纳斯达克呢是进到2022年的第二个熊市了，基本上是比收盘价哈最高点呢已经低了20%以上了，当时是8月15号的时候是高点，和那个时候比现在纳斯达克已经跌33.4%哈，到今天为止。标普500指数呢今天跌了 23.55， 跌幅呢是 0.65， 报3588.84。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56.9点哈，跌幅达到 2.5%， 收在了2218.5。可以说今天的芯片股呢是今天最大的输家，不管是高通、应用材料公司和其他的一些半导体公司的跌幅全部都超过了3%。包括呢像市值最大成分股的这个台积电呢，代号是 TSM 哈，它是领跌的。然后呢那个 ADR 它跌幅呢深度哈达到7%，即使收盘的时候仍然有6%的这样一个跌幅啊。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上周呢周五宣布的扩大对这个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啊，这个晶片股呢从昨天到今天始终都是暴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费半指数呢光是过去的三个交易日重挫了12%，所以呢今年它整个的跌幅已经扩大到43%了，那接下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哈。那么如果接下来的三个月还没有再起色的话呢， 可能就会改写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跌幅是44.6%啊，现在是43%。2008年的时候跌48%，现在就差这么几个百分点了。所以呢，可能呢，这个半导体啊，这一段时间真是非常的痛苦。今天呢，基本上哈，这个所有的半导体的卖压全部都集中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消费品电子产品的这种厂商，你像什么恩伟达呀、Intel 啊，还有这个 AMD 呀、等等。所以呢，这个可能哈，这个卖压还会继续呢扩大啊，包括呢，在这个芯片类里边呢，叫做比较抗压的，像德州仪器呀、等等啊，都可能呢会带来接下来的这种打压。我们看到呢，今天呢，纳指啊，今天最低的时候呢，是跌到了10351.98点哈，是两年盘中以来的最低水平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的国债的价格也是下跌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上涨了5个基点，直接呢是逼近了4%的这个关口，基本上是在3.9694这个状态下浮动。两年期的收益率呢，今天早盘的时候一度呢飙到4.35%哈，还是倒挂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在昨天是哥伦布的休市嘛，然后国债是休市的，股市呢是下跌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股市不断的在跌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国债今天也是哈，收益率上升，国债的本身也是下跌的，那整个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呢有一个小的经济的这种分析是小企业主信心啊，这个呢是由美国小企业独立企业联盟做的这个调查，他们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小企业的乐观指数从八月份的91.8升到了92.1啊，稍稍好了一点。那这个呢，基本上是高于之前的经济学家的一些预期值，但是呢它仍然是处在历史的一个比较低位啊。它这里边呢很有意思哈，就是看这个调查的小企业主呢，他说你们自己的这个企业呀实际的销售量会增加的呢只占比9%啊，91%都是不能够增加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这个要雇工啊，雇员工的这个计划呢略微的多了那么一点点。他们说呢职位空缺很难填补的受访者呢达到46%啊，这个呢比八月份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呢还是哈、啊、没人，找不着人，所以呢基本上这个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它这个职位的空缺仍然是非常的困难。今天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英国央行在昨天周一的时候呢，他再次扩大了提高购债的这样一个上限之后，在今天他就是央行行长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经济组织的会议的时候呢，他讲个话，他警告说金融市场存在重大的风险，他宣布呢扩大紧急购债的这个计划呢，会和一个和通胀挂钩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公债呢联系起来啊，也买那个公债，然后呢就是来讲控制或者是阻止整个市场的这个抛售。他呢说英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严重风险，市场的动荡程度超过了银行业压力测试所显示的结果。他说我们的干预是暂时性的，不会延长。我向金融市场相关基金和所有公司传达的信息是只有3天时间来做好最坏准备，那就到这个周末到14号就截止。所以呢他这个发言就和市场的预期完全是背道而驰，整个的投资人对金融稳定的担忧瞬间哈就导致市场来了一波新的波动。英镑对美元呢直线就下挫了130点，跌幅达到0.77%，那达到呢1.097哈，就兑换美元，连续5个交易日呢在下跌。然后这个原油、美股、美债全部都是应声在抛售，只有美元指数哈快速收复了上一次英国央行动作的时候把美元指数给打下来了，今天呢就已经收复了之前的跌幅，重返到113的这种上方。所以呢今天只有美元指数是一枝独秀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它的最新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这个报告呢就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系列动荡的挑战，然后呢他说现在呢全球的央行在 之前的这种货币宽松的政策呢，现在开始逐渐的紧缩，要去讲降低通胀作为他们自己的现在这个目标。那么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处于放缓，增长放缓或者是彻底收缩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发表了全球增长预计呢，将从2021年的 6% 放缓到今年的 3.2% 和明年的 2.7%、就是明年也是放缓的。这个放缓的幅度呢，是从2001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包括 COVID-19 这样的急性的一种杀当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最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最疲软的这样一个增长情况了。然后呢他也说到呢，像这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全部都放缓，今年上半年美国 GDP 收缩，下半年的欧元区收缩，现在世界上约有1/3的经济体都面临着2个季度的负增长，这意味着全部都是经济萎缩的这样一个状态。全球的通胀呢，他们也发表了一个预测，他们预计呢会从2021年的全球通胀率从 4.7% 上升到今年的 8.8%， 他呢预计到明年将下降到 6.5%， 到2024年才会下降到 4.1%， 那这个离这个央行这个2%还差很多呢。这是国际银行组织所这个发表的这样一个报告。我刚才提到了，那基本上大家在等待着周三，明天有一个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周四的 CPI 和周五的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这就是全都在屏息以待的。如果这个CPI 这个数字如果更加的，就是一旦就是非常的好的话，表现没有那么的糟糕的话呢，他们预测可能这个如果还是过热，美股可能在当天就周四可能会暴跌5%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投行摩根大通的一个警告，就是这个 CPI 数据如果过热太高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当天的股市会大跌。所以呢周四大家屏息以待吧。那而且今天的联储的官员再次放出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呢是克里夫兰的联准银行的总裁，他呢叫做梅斯特，他说呢尽管联储会在今年大幅升息，但仍然控制不住飙升的通胀，因此呢需要进一步的收缩货币政策，要变得更具限制性，才能使通胀可持续的下降到2%这是鹰派，还是这样的非常的可以说是比较鹰派的了。很有意思的呢就是经济学家各大投行没有看好，但是投资人这种散户或者是投资人他们就非常有信心。美国银行发布报告，他们自己的客户在上周流入美国股市的资金量几乎接近创纪录的历史新高，这就说明呢市场投资者认为美国股市可能已经见底了这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提到了标普500指数到现在已经累计下跌了25%了，将近纳指已经跌到了超过33%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认为美股已经到底了。所以呢很好玩，就是他这个美国银行的报告呢就在讲，他们说在上一周这市场动荡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自己的客户向美国的股市净投入了61亿美元这是从2008年他们进行这个数据统计以来呢是排的第三名是上周呢连续第五周有资金流入了。我们的观众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股市是到底了吗？那这个呢完全是和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跟这些银行的分析师相反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很有意思。这也是股市呢特别有趣的地方你什么专家不专家的，我们自己在这里边去炒股，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到的情况。好，那我们先去听一下外汇市场的这样的情况呢，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去 review 一下今天的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二，美元指数震荡中略创新高，达到 13.50， 欧元对美元在创新低之后反弹，最高到达 0.9773， 收市时回落。英镑对美元虽然也有较大反弹，却迅即大幅下跌，最低达到 1.0951。 美元对日元在稳住多日之后终于涨到 146.22， 创了新高。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 7.15 继续上涨到 7.1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 7点到8点的 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打电话上来啊。您觉得现在美国股市到底了吗？我们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些个股的情况哈。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哈，那这个和我们湾区的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今天呢 ，Intel 它呢是有消息传出来，因为 PC 哈，我在昨天讲过了，这种私人电脑啊，是这个景非常不景气，销售量极差，他们很可能在本月底就宣布裁员数千人哈。这个我们知道 ，Intel 在我们这边也是有很多的员工的。那么这个呢是来自彭博的一个报道，他们呢是为了削减呢这种因为 PC 市场的这种疲软，可能呢最快在10月27号，他们那天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的时候呢，一并来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来源透露呢，在 Intel 的某些部门，比如它的行销，还有一些业务部门，最多呢裁员可能达到20%。截止到7月底的时候呢 ，Intel 一共呢聘用啊，它一共是有113,700个员工，要裁掉20%哦，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大的。那基本上呢，他们自己啊，他们这个7月份就曾经警告，全年的营收可能比原来的预期呢要少啊110亿美元。他们分析师呢预测第三季度营收可能会大减的幅度达到20%。包括呢 ，Intel 他们自己的非常高的毛利率呢，现在也正在萎缩。他们一度啊毛利率能达到60%，这是它的历史最高。现在呢只剩下15%哈，利润这么薄，稍稍哪个不小心，那就是可能就不赚钱了。所以呢，他们不得不加大这种节约成本的这个力度。那最贵的成本就是人工喽。那么他上一次呢大裁员是在2016年，当时呢裁员了1.2万人。那么这次如果20%的话，就能达到2万多人了哦。那么当时是节约了人力的11%，你看现在要讲裁20%，所以和很多高科技公司都一样哈，今年早一点的时候 ，Intel 已经是宣布了人事的冻结了，所以呢，基本上哈，这是一个今天的消息。所以现在呢，其实，在湾区很多大的公司啊，就是工程师，大家压力都蛮大的。我们知道呢，就在今年，不管是 Dell， 还有是惠普啊、联想啊哈等等的，包括这个甲骨文呢，大家都在去这个恩伟达是吧？他们都在呢去裁员或者是冻结，包括 Meta 哈，都已经是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在我们湾区，这是影响非常大的。今天这个和半导体啊和芯片呢有关系的所有的科技五大天王全部都是萎靡不振，包括苹果都下跌了1.03%哈，那还有这个 Meta 跌了将近4%，Alphabet 呢跌了0.69%，亚马逊跌了1.28%，微软也下跌了1.68%哈，这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可能跟我们湾区很多朋友家庭都会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再看另外一个哈，今天值得 watching 的这样的股票，DWAC 哈，那这个呢它是中文叫什么，叫数字世界收购公司吧。它就是之前呢宣布和川普的那个 Trump Media 还有那个 Technology 它那个 group， 就是那个 Truth Social 的母公司，他们要合并，然后呢那个股票一下子跳了特别特别的高。今天呢它也是有一个消息，它本来呢是应该有一个投票，就是股东的一个投票，但是他们把这个投票的会议呢继续延长，继续推迟了。那这个消息呢在昨天它已经跌了7.6%了，那么今天呢继续下跌。好，我们今天看一下它的股票跌了0.18%，昨天跌了7.6%。好，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哈 DWAC 它的这个股票短期中期长期会怎么样。这只股票最高的时候达到170多块钱呢。
DWAC 这个现在交易价是16.14块，它如果是你讲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啊，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我看它哪怕是一年、5年的都是下跌的趋势，长期。
这个呢是保守派的一个媒体哈，从2020年。开始呢 ，Twitter 啊，油管呐、啊，包括甚至是 Google 啊、脸书啊的大面积的封杀，这种保守派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成立的这样的媒体公司，我们也看到呢，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带有很强烈的这样一个色彩哈。 啊，那这个呢有消息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高。上次呢 DWAC 呢说我要跟 social media 啊 choose social 去合并的时候呢，直接就跳涨到170多块钱，然后呢现在就是不断的啊，和那个时候比下跌了90%。嗯，好，我们看第二只股票呢是 Zoom 啦。 Zoom 今天呢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非常亮丽的哈，那股票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呢摩根士丹利对它的股票评级呢从增持调降到等量，将它的目标价从130美元调降到90美元啊，今天它是下跌的。好，我们也请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Zoom 在现在的交易价是73.71啊，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哪怕是在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五年或者五年以上也不是很看好，我看情况也是下跌的趋势。
好，那这个呢是 Zoom 哈，之前我们也看过哈，都是不是太好的。今天呢有一只股票哈 ，American Airlines 啊，它的这个股票呢，它是他说预计呢，过去的这个季度呢，它的收入啊可能会好于它的指导价，所以呢股价盘前就跳涨了将近5%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收盘这只股票是怎么个情况 ，Max。
American Airlines 现在交易价是12.26啊。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甚至是五年以上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整体啊也都是下跌的趋势。
今天涨了1.74%哈。这航空股现在还没有完全回来，这个。比2020年好了，但是现在也是波动的蛮厉害的。这一波的经济衰退呢，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影响。今天是11号哈，今天日本和台湾啊，同时都是 open 了 ，open 国门了，可以去旅游了，也不限制人数了。那如果您已经打了疫苗的话，回美不成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去旅游了哈。而且现在今天刚才外汇市场是1美元兑146日币的话，所以在这儿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到日本去玩啊，免费给日本做个广告。好了，接下来呢是 XPO， SPO 这是一个物流公司。那这家运输公司呢是今年宣布要晚些时候呢拆分它的这个货运的业务，然后他还任命了一个新的财务的主管 CFO， 所以他今天的股票是跌的，也是今天哈、大家值得看的这么一只股票，代号是 XPO。
XPO 现在SPO Logistics 在它现在交易价是49.15，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它还算是上涨的趋势了，五年以上，
这是物流公司哈，我们知道 FedEx 呢，这是物流公司的一个最大的代表，他呢都是很悲观的去做了他的财务预测。那这个呢，他是要拆分他的业务，然后呢任命新的财务主管。今天他是跌了0.65%的。今天呢，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像 Tesla 呀、Rivian 啊、GM、Ford 啊，这些他们在盘前都是涨跌互见的，基本上整个新车市场现在还是受到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是代号是 AZZ， 这是一家焊接和金属涂层的公司，今天呢是报告了它的季度的业绩，包括呢低于预期的预售啊，这个销售额的展望，所以盘前呢它就跌了6.5%，它今天的哇，今天它大跌了22.07%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Max AZZ，
它现在交易价是30.41，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半年、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哪怕是五年也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五年以上它整体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
哦， 这个代号是 AZZ 哈，这一周呢就会有这样的陆陆续续呢就会有这样的各个公司的财报出来了，所以呢对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展望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都会给接下来的这个股票啊金融市场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的啊，看看企业业绩的这样一个波动啊。另外呢今天有两个股票，一个是区块链，它的代号是 APLD 啊，它呢今天也是哈，它是今天大涨的啊，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PLD。
APLD Applied Blockchain 现在交易价是1.68块。
嗯，
它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了，长期其实也都还算是下跌的趋势。
今天是跳涨了5%哈。另外呢，就是它的母公司 E2Open， 它是控股公司，是在周，也是在周今天哈宣布它的收益的公司，它今天是收益也是不怎么着，然后下跌了4.33%。它的这个代号是什么 ？E2Open。
E2Open， 现在交易价是5.75块啊。
对。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半年、一年、5年甚至5年以上啊，也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整体都是下跌的趋势。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Intel 呢，你再给大家看一下吧。那个 Intel， 它已经宣布裁员，可能接下来它的业绩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10月27号将是它的一个关键的日子。Intel。
Intel。OK，Intel 现在交易价是25.04块了，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内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可能要看更长了，这个五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
这个。多么辉煌的一个公司哈！那现在呢，它是被 AMD 呢抢了很多 PC 的这样一些市场啊，整个的业绩包括呢它自己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呐、等等，都是，商场如战场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点每况愈下的这种感觉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块呢，我们就是和 Max 给大家看了一下整个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哈，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个股。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消息呢，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哈。这个呢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股市动荡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美国还是有一些板块啊仍然是表现的比较佳的啊，就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美联储在最后一次加息之前啊，比如像必需消费品呐、医疗健康啊、公共事业呀、这种防御性的板块哈，还有呢就是能源呐、金融类股啊，仍然是表现不错的。虽然今天因为这个市场的动荡都往下走，但是能源板块哈，那就包括现在石油仍然是往上走的。到今年到现在为止呢，能源板块同比哈它上涨了46%，那其他的板块都是大幅走低啊，这一上一下呢都能将近有70%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些呢仍然是在市场当中你可以呢去做一些分析哈，宏观经济上如果在政策上面能够看清楚的话，其实仍然是可以呢在有所斩获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个股呢就 review 到这里，那接下来呢高杰要邀请这样我们一起呢去看一看哈，到底这个英国央行它怎么回事哈，那包括呢这个央行啊，我们昨天谈到了就是前美国央行的这个主席呢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啊，那他到底要表彰他啥呢？那英国的央行的这个动作，包括呢现在美国联储的这个动作呢，都给这个市场啊都围绕着他们的指挥棒在动。那么为什么英国央行的这个动作反倒呢让这个市场带来如此大的这个波动哈？我们就一起呢去分析一下。同时呢我们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提出你的问题。那谢谢 Max， 我们周四再和 Max 再去聊美国的股票。